OK，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啊，今天除了平时的祷告，还有额外的祈求主啊。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外面天气非常糟糕，要有雷阵雨。现在外面黑压压的，而且听到轰轰的雷声了。主求你保守，不要影响电路和网络，让一切那个顺畅。主耶稣也求你保守。我的嘴巴，我的思想，主啊，真的是让我传讲出来的，都是按照从你那儿的领受的，符合圣经真道，不要胡说八道，也不要让人家能够看见我什么，让大家都被你自己、你的话语所吸引，能够听了这个课以后更加爱慕你的话，更加愿意自己来寻求你，而不是把我当做拐杖。主啊，也求你保守所有听的人。主啊，真的是能够听到你让他们能够听见的，让他们因为学了圣经真理，更加爱慕你，更加高举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看创世纪第54课，21章的前面10节哈，21章我会讲3次。因为它的内容很多哈，我们今天先看前面的21章的前面13节哈，我来读《创世纪》21章1至13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着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8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入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儿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筵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好，我们今天会从3个方面来讲这一段经文。第一，我们讲上帝兑现他的应许。第二，我们讲亚伯拉罕怎么回应上帝对他应许的兑现哈。第三，我们讲以撒预表耶稣。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上帝兑现他的应许哈。我们从第1节和第2节，他有3次哈。你看讲到哈，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着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在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子，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2节强调了3次上帝兑现他的应许，按着时间来兑现他的应许，按着他以前说的话来兑现他的应许。哈，我们稍微看一点点他以前说的话，其实以前说了很多话，我这里只挑2处有代表性的。在创世纪17章19节，神说：“不然，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创世纪17章21节，到明年这10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上帝说话算数，我们的上帝是非常信实的哈。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的社会遇到巨大巨大的危机？什么危机？就是信任危机。 信任危机让一个社会变得非常冷酷，人跟人之间没有起码的信任，包括夫妻之间啊，离婚其实就是不信任的表现嘛，是吧？然后各种各样的金融链、财经链断裂也是不信任的表现。然后这些烂尾楼，也是说话言而无信的表现。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可信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上帝在圣经中他是言而有信的，他说的话每一句话都要兑现。如果他说的话是非常细节的具体的话，就按照他细节的具体的条例而兑现哈。圣经上讲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言而有信的经文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哈。我这里只举两例，旧约一例和新约一例。旧约以赛亚书55章10到11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是耶和华上帝说的话。也就是说，他做任何事儿，没有一件事是突然的，都是他要成就啊，他自己的应许，他自己要说的话啊。马太福音24章35节，这是耶稣说的话。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OK，既然我们的上帝说话这么信实，那我他的他言而有信，他说话从来不落空，那跟我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跟我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说信仰最关键的要素是信仰对象的可信和可靠。其实中国人的我们的这种传统宗教哈，经常是说信则灵哈，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对于基督信仰来讲，这是非常错误的。基督信仰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神，他的品格、他的属性。我们的神，他的品格和属性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言而有信，他信实，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宗教都没有的哈，这就是为什么一般的人跟我传其他的宗教，我都会问他。那我给你问你一下，你的教主他承诺你什么？承诺你死了以后去哪儿吗？你能确保你100%的死了可以去他说你去的你要去的地方吗？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信仰，我们信靠的上帝哈，他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他的是最宝贵最宝贵的，就是他说话是特别确定的。而且他说话都兑现，圣经，整本旧约哈，圣经20%到25%是在讲预言，也就是讲将来发生的事。因为我们的圣经，它第一本书距今3500年，也就是说，它圣经中对人类历史的预言，98%、97%、98%都兑现了。所以我相信，剩下那一点未兑现的，也正在兑现，正在兑现的路上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末日快到了，世界正在按照圣经上预言的对末日的描述而发展。所以，既然我们的上帝这么信实，那我是不是我跟他的关系怎么样呢？什么叫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夫妻关系也是这样，亲子关系也是这样，朋友关系也是这样。我们可能更一个人，我们要花几十年建立信任，但是我们只要他背信弃义一次，我们就可能很难再信任他了哈。任何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上帝，整本圣经，还有你看，纵观人类历史，充满了证明他的信实的这些事情，以及他的信实的证明他信实的话语哈。那我为什么不相信他？如果我相信他，我还会焦虑吗？我还会恐惧吗？我还会有被害妄想狂吗？我还会抑郁、担心、痛苦等等这些东西吗？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已经我们这个辅导平台做各种各样的这种抑郁啊、双向啊这种辅导已经有差不多10年了，包括自杀辅导。我看见很多人因为了解 和信任上帝的话语，而从这种精神、心理困境中走出来。其实我们陷入这些困境出不来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不信任上帝，我们把上帝的话当做儿戏啊，这是罪哈。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不相信上帝、不信任上帝是大罪呀，是大罪啊。所以真的是我希望我们大家，如果我有心灵困境的时候，我要好好的检查我自己，我为什么陷入这个困境出不来？我的脑子里面天天想的是什么？是不是天天就是担心我这个，担心我那个？之所以担心，是因为我不信任上帝。OK。好，第二，我们来讲，亚伯拉罕他是上帝兑现了他的应许，然后亚伯拉罕又是怎么回应的哈？亚伯拉罕回应呢，首先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就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这是创世纪21章第3节。为什么起名叫以撒？因为上帝在他出以撒出生之前，撒拉还没有怀孕的时候，上帝就来说了，说这个孩子一定要取名叫以撒。哈，我们看，撒拉怀孕之前，哈，创世纪17章19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所永远的约。好，创世纪17章21节。上帝说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所以看见没有，在以撒还没有成孕之前，撒拉还没有怀孕之前，上帝已经为这个孩子定了性别，就是男性，而且把名字也给他取好，就叫以撒。那以撒是什么意思呢？哈，以撒的希伯来文就叫发音就是以撒，意思啊，以撒啊，他的意思就是他笑啊，他笑呢。他笑，这个就是男性的他笑哈，男性的笑。但是呢，他这个词儿呢，源自就是 sack，他就是笑的意思哈，就是所以以撒的名字是笑的意思。这个我们待会儿会讲他为什么叫笑啊。好，第一呢，就是亚伯拉罕回应上帝的这个上帝的应许的兑现哈，所以给他的儿子按照上帝的要求给他取名叫以撒，这个比较容易哈，因为取个名字嘛哈，比较容易。第二个就难了一点了哈，第二个难一点，第二个就按照上帝的吩咐，第8日给以撒行割礼啊。上帝什么时候吩咐的呢？就在前一年，也就是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在创世纪17章第10节到14节。啊，我来读一下《创世纪》17章10到14节。上帝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8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好，这是以撒出生的前一年，上帝他立的约哈。然后呢，亚伯拉罕和创世纪17章23到25节，亚伯拉罕正当那日，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完了，他们要行割礼哈。亚伯拉罕正当那日，就是亚伯拉罕毫不迟疑哈，当天啊，亚伯拉罕就遵着神的命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13岁，而且他把他们家所有的男丁啊，那个时候都行了割礼哈。现在我们知道哈，现在的科技我们知道，男孩生下来第8日是割掉包皮最佳时间啊。如果我以前提到过，如果你的男孩生男孩的话，虽然现在不是宗教礼仪，但是从卫生的角度，我还是建议割包皮哈。啊，现代科技知道男孩生下来第8日割包皮是最佳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男孩生下来第8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疼痛的神经、肠胃发育完全，他不会觉得很痛。 一哈，第二呢，它的凝血酶的浓度很高，也就是说，你割了以后它流血，它因为凝血酶的浓度很高，它很快自己就止血了，好，它的伤口就长住了。问题是，这个割礼在当时才刚刚做了一年，以撒是第一个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的。去年他们行割礼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是13岁。我想他们那个时候应该也很痛，而且应该流了血也不少哈。所以亚伯拉罕他并不知道第八天是最好受割礼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学知识，他也没有那么多经验，因为这个割礼刚刚才开始。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哈，所以呢，以撒又是这么宝贝，他等了几十年的一个他的应许之子，是他产业的继承人。所以你想想，亚伯拉罕作为这个老父亲，还有这个撒拉他的妈妈，难道不担心这个宝贝儿子太痛了，或者流太多的血了？是不是？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圣经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他们犹豫啊？就是。撒拉一到他第八天，都早早的准备着，马上给他行割礼。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给亚伯拉罕这么宝贝一个儿子，等了几十年的这个儿子，但亚伯拉罕并没有把这个儿子据为己有，并没有把他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并没有把这个儿子当做自己的偶像，而是马上在这带领这个儿子，按照上帝的要求带领这个儿子。但是我们在辅导的过程中，在过去的生活当中，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他没有，他不生儿子，或者说他是单身，他没有老公或者老婆，然后他就拼命的在上帝面前求啊，求老，求孩子啊，求工作呀，或者求配偶。一旦上帝给他了，这些东西就成了他的偶像，他就再没有时间和心思去追求上帝。OK，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啊！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要检查自己是不是上帝给我的礼物，那个礼物本身成了上帝，成了我的偶像，因为上帝给我的礼物，我忘却了上帝。这其实跟我们的物质丰富也是相关的哈。我们很穷，都没饭吃，没衣服穿，然后我们就祷告求上帝，让我们生活好一点。我们一旦生活好，我们躺着。舒适了，我们就在信仰上躺平了，我们就不好好的追求上帝。但你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在这个方面做得特别好？这么金贵、这么宝贝的儿子，也没有让他丝毫放慢追求上帝、遵循上帝的命令啊。好，第六节，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入养婴孩呢？谁能预先？人是不能的哈。上帝预先说了哈，撒拉要入养婴孩。这个乳养啊，这个词儿是蛮好玩的哈。我专门查了一下圣经词典，乳养这个词儿呢，它就是动词，就是吸吮哈，就是吸奶，小孩子吸奶那个样子哈，他在旧约出现了32次，然后我就把他的这个32次都找出来看了一下，我给你两个有代表性的，你看了一下哈，你看一下，像最靠近这个创世纪21章的那两个有代表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是说要按照圣经它本来的历史环境、文化背景来读嘛，那最好的历史背景就是圣经。他那个作者写的当时那附近的，那经文上下文呢，是不是？我们就要看上文下理哈。所以在创世纪24章59节，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都走了。乳母就是，所以你看见没有？就利百加他们家有钱了，但是没有那么有钱。他还是有乳母的，这个乳母跟乳养是一个词儿来，是一个词儿来的哈。你看他的词号是一模一样。OK，利百加都有乳母啊。然后呢，创世纪32章呢，你看这是雅各回这个以色列地的时候哈，他有奶崽子的骆驼30只哈，就是正在喂奶喂乳养哈。这个地方其实就可以。 翻译成乳养，哈，正在乳养的母骆驼30只，哈，就是这样。读到这儿你会发现，连利百加她都有乳母。利百加哈，她是个女孩，她的父母有钱了，但没有那么有钱哈，比不上亚伯拉罕。但是撒拉却亲自乳养她的婴孩，她那个时候不年轻了，已经90岁了。OK，撒拉已经90岁了，他们家里是大富豪，他想为这个，他想为这个以撒请乳母的话，请10个、20个都没问题，因为他们家在那之前的好些年，他们去打仗，从家里自己家里养的这个奴才，这个壮丁都有318的，是不是？但是撒拉亲自抚养以撒。所以应用哈，我们学到什么什么功课哈？我们真的要向撒拉学习。圣经在新约的时候，表扬撒拉哈，表扬撒拉说撒拉是一个很顺从的女儿，妻子哈。撒拉真的是这么有钱，这么有地位哈，是这么个大家族的主母，但是她的孩子她亲力亲为哈。我们知道呢，现在很多皇家的这些人生的孩子都是给别人养哈，但萨拉亲自养他的孩子，所以他跟以撒的感情是非常好的。这个我在后来以后讲创世纪会讲到哈。所以我所有的这个听这个课的基督徒母亲们，你的孩子是不是你自己亲自乳养？OK，还是你嫌麻烦？你觉得孩子那个时候反正不懂事？跟你讲啊，孩子刚生下来，中国人现在的这个习惯是请月嫂，这是一个非常坏的习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习惯。为什么？因为你的孩子刚生下来，他从娘肚子出来，他需要跟爸爸妈妈建立这个亲密的这个连接，这个时候你却让月嫂把他抱来抱去，我是反对所有的人请月嫂。你生孩子的时候，你可以请个人帮忙做家务，但是你的孩子必须你自己来管。OK，我们教会以前有个姊妹哈，我的美国实体教会生第一个孩子就是请月嫂，我就跟她说不要请，把她辞了。然后后来那个月嫂她来了，让他做家务，不要让他管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应该你自己管。OK，好，我们再看第八节哈，第八节，孩子，创世纪21章第八节，孩子见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断奶，断奶到底多大年纪呢？好，断奶多大年纪？我们后来看那个撒母耳记上。1章22节，就是哈娜跟那个撒母耳断奶哈，哈娜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也你是我们读撒母耳上，我们知道撒母耳断了奶以后，就不再跟父母住在一起，而是住在神的殿侍奉上帝，所以呢，他不可能太小。如果他在1、2岁、2、3岁的话，那他怎么侍奉上帝？他还指望人家天天伺候着他呢，是不是？所以断奶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应该不小了哈，应该不小了。我们看那个历代志下31章16节，按家谱，3岁以上的男丁，凡每日进耶和华殿，按班次供职，也分给他。所以从这个地方你看，3岁以上的男丁就从妈妈怀中独立出来了，也就是说3岁以外就是断奶的时间。这个我们从诗篇也看见了，诗篇大概是130几篇，我现在忘记了。大卫的诗，大卫说我在上帝面前安详，就像断了奶的孩子躺在妈妈的怀。为什么？因为没断奶的孩子一躺在妈妈的怀里面，端进了，他就拱来拱去，他要找奶吃了。断了奶的孩子，他在妈妈的怀里就没有响头了，所以他就很安静，看见没有？所以呢，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哈，断奶是3岁。还有我们从一个圣经以外当时的资料，叫马加比二书哈，马加比二书7章27节，他也说到3岁断奶哈。 啊，所以当时一般是3岁半，但是我们想想，以撒是他的妈妈唯一的孩子，而且盼了几十年的孩子，宝贝的不得了啊！妈妈亲自喂奶，有时候奶不够，可能也会请一下奶妈挤一点奶黄什么的，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总之，我们可以想象，一般的孩子3岁半，以撒断奶可能就更加晚一点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推断啊。好。好，以撒断奶的日子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上说啊，从创世纪21章5节和16章16节，我们可以推算以实玛利比以撒年长14岁。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1章5节，他儿子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创世纪16章16节，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看见没有？以实玛利比以撒年长14岁，也就是说，以撒断奶的时候，以实玛利已经17至18岁了，是成年人。OK。好，我们看创世纪21章，第9节，21章第9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啊，这个细笑呢，如果你看它的原文，就是笑。从这个词儿本身，你看不出任何东西啊。但是呢，你就跟着就看见，那为什么到10节，撒拉就这么恼火，然后就让亚伯拉罕赶紧把他们赶出去呢？那怎么解释这个以实玛利啊，在这个以撒的断奶筵席上的笑呢？我以前反反复复讲过哈，我们解释圣经一定不能用自己的现在的世界观、现在的文化背景来解经，这样的话一定解释的都是错误的啊。所以解经呢，一定要通读圣经，一遍一遍的在圣经中找这个圣经中的解释啊。如果我们很幸运的话，我们经常会找到圣经直截了当的解释。我们这次就很幸运哈，我们发现加拉太书第4章好大一段，就是专门解释创世纪21章的，好大一段哈。我这里只引用其中的一节来看，这一节就是专门来解释创世纪21章第9节，这个以实玛利笑这个以撒哈。我们来看加拉太书4章29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呢，这个解释当时的笑是那个按着血气生的以实玛利，他在逼迫那个按着上帝的应许，也就是说按着圣灵生的以撒，他在逼迫。那我就说，那既然这是新约这样的解释，那肯定就是上帝的意思了。所以我就看这个逼迫在新约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一下。啊，一看才发现，逼迫在新约希腊文中，它出现了45次，每一次这个词儿用的都是很重的、很重的话。啊，我就给你们举2、3个圣经自己的例子，你就知道哈。在约翰福音15章20节，这是耶稣说的话。耶稣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他们怎么逼迫耶稣？他们最后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叫逼迫。OK，好，《使徒行传》7章52节，这是门徒斯蒂凡的讲道哈。斯蒂凡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那他们也把那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所以这个逼迫也是逼迫到死地。”甚至杀死的意思。好，所以呢，你看见没有？这是圣经自己给创世纪21章，以实玛利笑以撒的解释，就是他在逼迫以撒，而且这个逼迫是非常恶毒的，甚至可以杀死他，就这个意思。OK，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还记得我们在创世纪16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以实玛利的母亲夏甲哈。我们创世纪16章3节和4节说， 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十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当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自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哈。这个使女其实是奴隶，为什么？因为她是没有人身自由，她是买的，或者是被当做礼物送的、赠送的。这些人没有人身自由哈，只是说近100年，因为西方的黑奴或者白奴，西方其实还有白人做奴隶的啊，多得很。也近百年，他们的要纠正他们历史的这个遗留问题，所以翻译圣经的时候，他们都不好意思用奴隶这个词儿，都用使女和仆人。其实原文就是奴隶，就是奴隶哈。所以夏甲是撒拉的女奴，她在不知道自己她怀孕了。但她在不知道自己的胎儿性别的情况下，就自持怀孕而鄙视她的主母，何况夏家的儿子以实玛利被当作亚伯拉罕的继被当作亚伯拉罕的继承人养育了14年，如今继承人的身份不再属于自己，他岂不会更加逼迫现在的继承人以撒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完全理解为什么撒拉看见以实玛利在那个地方笑，让他非常紧张啊。所以撒拉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啊。我再把这读一下，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这个是非常符合圣经在之前上帝多次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只是找三个地方，我们来一起看一下。OK， 好，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创世纪12章第7节，亚伯拉罕向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后裔我们在那之前的创世纪公开课中已经讲过，后裔侧重强调的是继承人的身份，是继承人哈，后裔特强调的是继承人啊。所以呢，这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是上帝说他要把这地赐给亚伯兰做他的后裔。但亚伯兰刚开始没有孩子，但是他是有老婆的，当时他的老婆是撒拉，也就是说上帝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给他和他的老婆撒拉的后人。 OK， 也就是他和他老婆一定会有后人。 OK， 这是亚伯兰75岁的时候，也就是说差不多30年前上帝给他的应许。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创世纪17章18节到19节，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这句是什么意思呢？这句就是说，因为当时撒拉已经89岁了，一直没有怀孕，所以这个时候上帝来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也那个意思就是说，那就是以实玛利是我的后裔和继承人，就是这个意思。但上帝说什么？在创世纪17章19节，神说不然，就是不行的，不可能这，不可以这样。我以前给你应许的不是这个意思 ，OK， 就是这个意思啊。创世纪17章19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就是不光你的妻子以撒要，不光你的妻子撒拉要生儿子叫以撒，而且以撒一定会有后裔，这个意思啊。好，所以呢，这。而且一直上帝的话，所以呢，撒拉要亚伯拉罕把这个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怎么说？创世纪21章12节，神怎么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也就是说，这是上帝过去说的话。OK， 好，我们这一段呢，我们现在的中国人读是读起来很难下咽哈，所以呢，我们之所以很难下咽，是因为我们用现在的文化传统来解释哈，那所以呢， 解释不通的时候很简单，就把你现在的文化传统、你的世界观扔到垃圾桶，OK，然后接受圣经的解释。我们很多时候读不懂圣经，根本问题是，当我的脑子里面现成的世界观跟圣经打架的时候，我舍不得我的世界观，我拼命拼命的把它掐在那儿，这就是为什么我就脑子里面打架，我就读不懂。其实读懂圣经很简单，当你的世界观跟圣经里面教导的世界观架的时候，干脆利落的把自己的世界观一下扔到垃圾桶，你就可以明白圣经了。OK，好，我们来再看一下新约对这一段话的解释。好，加拉太书继续哈，上次我只读了4章29节，现在我把4章29和30节都读一下。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这个地方你看见没有？也在说撒拉说的是对的。OK，好，我们继续再看，在罗马书9章6到9节这样说哈，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哈，这个地方的后裔又是指他的肉身的这个后代哈，他的儿女这个地方是指的继承人哈。新约跟旧约它的这个用词是有点稍微有点不一样哈。好，继续哈，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第8节，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的：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哈，所以这都是对旧约那一段经文的解释。也就是说，以撒从来都只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后裔和继承人。亚伯拉罕虽然后来又生了6个儿子。撒来，他的妻子死了以后，他再婚，140岁后再婚，又生了6个儿子，但是那些也不能成为他的后裔和继承人，只有以撒是他的后裔和继承人，因为这是有预表性的，这是有预表性的哈。刚才你从加拉太书和罗马书都读到，这是预表将来我们这些蒙应许，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按着应许，而不是按着肉身哈。好，我们继续再读哈，新约的后裔和天国产业的继承人的定义哈是怎么来的哈？加拉太书3章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这些基督徒，哎呀，太感恩了，我们就像以撒一样啊。我们是应许所生的，虽然我们不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后代，但是我们就是他属灵的后裔，我们跟他一起以后在天国承受产业。你说这是多美的事儿，我简直对上帝感谢不尽啊！我是什么东西，居然被上帝拣选，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跟他一起承受天国永恒的产业。啊，好，以弗所书1章11到14节，它很长哈，我这里就不读了，请你们自己读。它也是在讲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啊，尊耶稣为主的这些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就得了产业，基业就是产业啊，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跟亚伯拉罕一起啊，成为上帝的后裔，跟亚伯拉罕一起啊，以后再永恒里面的产业哈，好，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所以看见没有，撒拉的要求哈，撒拉他符合上帝过去多次的应许，只是说他的言辞啊，让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比较冷酷，可能是因为他的焦虑和担心，所以他的言辞，但是呢，很不错呀，撒拉没有自己动手把这个使女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赶出去啊，她是把这件事交给她的丈夫亚伯拉罕，让他来处理啊。所以从这件事上，你还是看见撒拉是一个很顺服的妻子啊。撒拉为什么？因为撒拉她有一些焦虑和担心。从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哈，为什么呢？其实很容易理解哈， 因为以撒年幼，因为他刚刚才断奶呀，三四岁哈，然后呢，三四岁或者甚至5岁哈，而且以撒的个性非常温顺，这个我们以后啊创世纪的公开课会讲的哈。而以实玛利，他像一头野驴，好争斗，这个创世纪16章12节我专门讲，以实玛利的个性像一头野驴。好争斗，他的后代也是这样。这是上帝在他没有出生之前对他预言啊，而且他的妈妈也是一个得了一点点恩典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就要上位，也就想上位争权夺利的人哈。他在这样一个妈妈的影响下，也不会也会觊觎。这个继承人的位置的哈，这个合理的推论哈，合理的推论哈。所以呢，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没有改变，上帝没有改变他对以撒的应许。以撒就是继承人，只不过是亚伯拉罕当时的思想和做法还没有太跟得上上帝的步伐啊。好。关于以撒的应许哈，他不会因为亚伯拉罕所以撒拉的罪和软弱改变哈。在以撒来到之前，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撒拉都犯错了哈，因为他们觉得以撒没来，所以他们就用自己的办法就弄出一个以实玛利来。但是上帝绝对不会因为人的罪弄出谁来了。而改变他的应许，虽然他也会照应哈，也会眷顾以实玛。但是他绝对不会因为以实玛利的出现而改变他对以撒的应许，因为以撒是耶稣的直系的祖宗，以撒的出生直接关系到上帝带耶稣到地上来啊，上帝不会让任何人拦阻耶稣的到来以及耶稣所带来的救恩。啊，撒拉，我们圣经对他的评论是说，撒拉本是一个顺服上帝的妻子哈，在彼得前书3章1到6节讲了哈，说我就不整个读了哈，我只选读一点，请你们自己读。彼得前书3章1到6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哈，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就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所以，圣经在撒拉作为妻子的这个角色上面，是对她，都是赞她，她很顺服她的丈夫。虽然她的丈夫亚伯拉罕做了2次很愚蠢的事儿啊，但是上次我已经分析了，那是亚伯拉罕他，我觉得他不是到后来不是处心积虑的哈，他是因为他几十年的那种习惯，一害怕就说撒拉是他的妹子。啊，所以我们讲的撒拉啊，他说了这个亚伯拉罕，请亚伯拉罕来处理这件事哈，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应用啊？我对所有的弟兄们要说几句哈，对所有的弟兄们，如果你的敬畏上帝的妻子说的话，对你说的话，你一时难以下咽。你需要认真的在上帝面前祷告，用圣经的标准来审查他话语的内容，说不定上帝就借着你的妻子对你说话。就像这一次哈，亚伯拉罕呀，那亚伯拉罕处理得很好啊，所以他你看那个创世纪21章11节，亚伯拉罕因他的儿子的缘故很忧愁啊，很忧愁，那怎么办呢？那就到上帝面前。所以12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撒拉生的，他要成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所以看见没有，我们的上帝真的是又信实又慈爱，又公义又慈爱怜悯。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见。虽然人有罪，人在这搅和搅和搅和，但上帝是信实的，所以。以撒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从他这个支派，从他这一条线要出来人类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但是撒拉和亚伯拉罕犯的罪，弄出一个以实玛利，上帝也不会把以实玛利扔掉不管，上帝也会管他。OK，所以从这你可以看见我们上帝的信实、慈爱和。 公义哈。亚伯拉罕，第十一节，21章11节，亚伯拉罕为何因他的儿子以实玛利的缘故很忧愁呢？这个请听下一堂分解哈，一定要来听哈，下一堂课很精彩的。好，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刚才第二大点哈，亚伯拉罕回应上帝的信实哈，他是按照上帝之前的吩咐，第一，按照上帝之前的吩咐给儿子起名叫以撒，第二和第三，他都是要痛苦的挣扎一下，都是要凭着信心往前走的哈。第二就是按照上帝之前的吩咐，第八日给以撒行割礼，第三是按照上帝之前的吩咐安排以撒做后裔，为以撒做后裔这件事扫清一切路障。好，我们讲第三大点，以撒预表耶稣。好，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的核心，我们要永远把这记在心里面。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的核心。OK，好，读几段圣经。圣经来证明这一点哈，约翰福音5章39节，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记住，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新约圣经并不存在，所以讲的是旧约圣经。哈，耶稣说：你们查考旧约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里面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路加福音24章27节。”于是耶稣啊，从摩西这个地方是指摩西五经，圣经前面5本书哈。于是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众先知是指圣经旧约剩下的除摩西五经以外的其他的书卷哈。于是耶稣从摩西五经和众先知起，凡经上。再说一遍，凡经上是指旧约圣经，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啊。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就是旧约前面5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哈，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是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也就是说，耶稣在告诉他的门，他复活以后，他告诉他的门徒，整本旧约圣经都是在讲耶稣基督。新约圣经我们知道了，也是在讲耶稣基督哈。好，我们再看两段圣经哈，约翰福音1章45节。腓力哈，腓力就是跟随了耶稣做门徒，然后又找着他的朋友纳单业哈。腓力找着纳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哈，腓力和拿单业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男子即使不上学，也会在会堂里面去读旧约圣经哈，所以他们知道旧约圣经。知道旧约圣经中在讲那个弥赛亚，只是说他现在告诉他那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哈。好，我们再看彼得前书1章10到13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儿，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哈，所以你看见没有？使徒彼得也是在讲旧约时代、旧约圣经、众先知他们当时讲圣经、讲旧恩，他们心里就有基督的灵，他们讲的也都是在讲耶稣基督，是讲给我们这些人听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要羡慕那些做异梦的人， 他们都羡慕我们现在有圣经，羡慕的不得了。我们现在有上帝全备的启示，耶稣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了，而且他又复活升天了，他还说他还要再来。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是最蒙福、最幸运的。旧约时代那么多先知都在为我们做了很多的事，为我们留下这宝贵的圣经。所以为什么不好好学圣经呢？拼命读圣经，学习圣经，遵循圣经吧。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哈，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的核心，旧约里的重要人物，各自都预表耶稣的某些方面啊，或者他的身份的特征，他做的事儿啊，等等等等哈。旧约的重要人物都各预表耶稣的某些方面哈，这个用神学的这个神学的术语哈，它叫英文叫 typology 或者叫 type，翻译成中文我都不知道哪个中文词儿最好描述哈，我们就把它翻成类型类比。好，预表或者预象耶稣，也就是说，旧约的那些人物，你从他的身上他都会在描述一些耶稣以后要来，他有什么特点呢？他要做什么事儿啊？等等哈，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哈，这都是圣经上讲的，不是我自己胡说的哈，我不敢胡说哈，我都是从圣经中找已经解经的这些依据哈。好，我们看圣经说亚当预表耶稣。那我们就想，哎，亚当他怎么预表耶稣呢？我们看他有哪些特点啊？圣经是怎么说的？来预表耶稣哈？我们看罗马书第5章14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看见没有？就是那个词儿叫中文翻译成预像，就是英文叫 type，就是 type，就是。为什么是预象呢？现在他的解释哈，罗马书5章18节19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了。这个义人，前面那个义人，犯罪那个义人是亚当，因为亚当这一个人罪进入全人类哈，因为耶稣一个人的顺从，他死在十字架上，义也进入全人类，这就是他的类比。他们俩的这个就是亚当预表耶稣，就是他一个人影响全人类，这是他的这个要表达的这个预表的这个方面哈。好，我们再看第二个人物，摩西。预表耶稣哈，这也是圣经说的哈。摩西呢，他在申命记的时候说了，这个《使徒行传》7章37节，他是引用摩西在旧约摩西五经中的一句话引用哈，我读一下啊，这是这还是那个门徒斯蒂凡被打死的之前说他的讲道的内容哈，《使徒行传》7章37节，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中间要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也就是预像哈，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有哪些，摩西在哪个方面他像耶稣，他预表耶稣哈。好，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3章2到6节的解释哈，他也就是耶稣啊，他为那设立他的敬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一样，看见没有？就是摩西哈，在上帝的家里面。非常忠心的做事，这一点就预表耶稣也在上帝的家中忠心的做事啊，这是他预表的特点。好，我们再看这个麦基洗德预表耶稣，这个我在创世纪42课专门讲了一课哈，就讲麦基洗德预表耶稣哈，这个地方我就不特别的讲了啊，请大家自己再看创世纪42课。好，我现在只是讲，为什么我们说以撒预表耶稣哈？他有很多方面预表哈，以撒预表耶稣的方面要多一点，我这个地方就讲几点哈，讲几点哈。以撒和耶稣都是人类啊，都是他们久久期盼的应许之子哈。这个以撒是他的爸爸妈妈。 期盼了几十年的，耶稣是人类期盼了几千年，他来了哈。然后呢，他们都是父亲所爱的独生子，耶稣是天父所爱、天父怀里的独生子，天父他，以撒是他的爸爸，是亚伯拉罕所爱的独生子。然后他们都被父亲献出作为祭物，这就是我们之后创世纪要讲的。后来上帝喊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出来，亚伯拉罕就赶紧去献了。耶稣是上帝为全人类预备的祭物，为全人类预备的祭物啊。所以你就从以撒啊，他这个在人类历史上这个人物，你可以看上帝，就是上帝就整本旧约他都是在准备耶稣基督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的出现哈。我们再看看以撒的这个名字起的是超级好啊！我读创世纪读了100多遍了，我以前一直没有很深刻的想通以撒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这次准备这个讲课，感谢主开了我的眼睛啊！哎呀，我觉得以撒这个名字再没有任何一个名字比这个名字更加有意义了哈。我们来分析以撒的名字哈。好，以撒呢，上次我们讲了他的意思就是他笑哈，他源自他那个词根哈，以撒的这个名字的词根它是源自于就是他就是撒就是撒撒克就是就是笑的意思啊，笑的意思呢，他这个 strong 的圣经词典的词号把它编成 H6711，为什么说一下？因为我要给你看一下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出现了13次，出现13次，我就把它每一次都找出来，就在想，这就是个笑，笑这个词它到底在这13次到底是每一次是怎么用的？然后我们再分析哈。好，我们来看这13次，我们都来看一下。13次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很多都是跟直接跟以撒有关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好，创世纪17章17节，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出孩子吗？撒拉90岁了还能生养吗？这个喜笑原文就是这个词儿笑。喜是我们根据它的上下文的意思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把它加进去 OK 好，然后创世纪18章12节，撒拉暗笑，这个暗笑也是原文就是这个笑，就是同样这个词。然后呢，暗也是翻译的时候按着上下文的意思加进去的啊。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13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他这个暗笑也是同样那个词儿，就是那个笑哈。然后我们再看创世纪18章15节，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啊，就是那个笑哈。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啊，你看这一下就有5次笑了哈。好，我们看创世纪19章14节啊，索多玛被灭之前哈，罗德就出来告诉娶了，就是跟他的女儿订婚的，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戏言是什么？戏言就是笑笑哈，按照我们现在的上下文的意思翻译的就是，他的女婿们觉得他这个他是在开玩笑，不严肃哈。好，刚才已经说了6次笑了哈，我们继续看下面哈。创世纪21章6节，撒拉说：“神使我喜笑。”这个喜笑呢，跟这个笑呢，它还不是完全，因为它的这个它前面有使我喜笑哈。希伯来文呢，它那个动词的形式有点不一样，它那个词儿就不一样。OK， 所以这个就不算哈。你看它只是跟这个它的词号是 H6712， 跟它这错一点，也就是说它那个笑那个动词的形式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咱们不算那个哈，算那个完全一样的哈。好，继续读哈。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哈，这个喜笑也是这个13次的其中之一哈。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这个细笑也是这个笑，一模一样的原文。OK， 好，继续往下看，创世纪26章8节， 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黎贝加戏玩儿。这个戏玩儿呢，原文就是在一起笑。然后这个笑呢，就是夫妻之间那种很亲密无间的那种笑啊。我们翻成中文，在这个上下文的连接下，我们把它翻成戏玩儿。好，继续看创世纪39章14节，还有17节。主母哈。就是约瑟的那个祖母哈，祖母就叫了家里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来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戏弄这个地方也是笑，笑，你看见没？所以笑这个地方也可以翻成调笑哈，调戏，或者再不好听一点就叫淫笑。”因为这是他告状，他诬陷了，是吧？啊，17节就对他主人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这里来那希伯人哪一仆人进来要戏弄我？”这个戏弄也是笑，所以这两个笑就可以把它翻译成戏弄、调戏、淫笑哈。好，已经说了11次，最后还有2次，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32章6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哈，我把它加了，因为否则你们不知道它的上下文是什么意思哈。次日清晨，百姓起来，在金牛肚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也就是说，这些人在摩西上西乃山见上帝的时候，这些人在这个地方，在亚伦的怂恿下，他们做了个金偶像，拜这个金偶像、金牛犊偶像，然后还在那个地方非常快乐，哈，狂欢啊，所以起来玩耍就是起来在那笑，同样这个词儿哈，同样这个词儿。好，继续哈，14记16章25节，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僧从监里踢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戏耍这个地方也是原文也是笑，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之间，所以一共13次。你们听完了以后，现在对这个笑已经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了吗？这就是圣经已经解经，这个笑在圣经那个时候是什么意思？以撒的名字这个笑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吗？不是我们现在的意思，就是这些意思。我刚才给你举例的这十三次就解释了以撒的名字的意思，这就是已经解禁的原则。OK，好，现在我们来把刚才我把它找出来的13次放在一起，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笑在原文以撒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我们看见哈，以撒的名字它是情感投入和价值判断后的表现。是剧烈的表现反映出人的价值观和态度。所以笑的内涵，所以从刚才十三次的笑的内涵，你有没有发现，自动的就把人分成了2类，是没有中立的，没有中立的，没有不笑啊。这种笑它有2种可能，哈，我刚才说分成2种，一种是长久的期待兑现后欢喜快乐的笑。是看重，是欢迎的笑，就像萨拉因为以撒的出生哈、而带给他的这个喜笑，非常高兴啊！哎呀，太好了！哎呀，以撒出现了！哎呀，怎么我这个老太婆怎么生了一个儿子？哎呀，太高兴了！这个笑，也就是说是很看重这件事，是他的价值观判断，是以撒太有价值，太有价值了！我太爱他了，我太宝贝他了。我太欢迎他了，这种笑，OK，啊，另外一种笑是蔑视，是嘲讽，是调戏，是逼迫的笑，是敌视，是拒绝的笑，就像以实玛利在以撒的这个断奶的宴席上面的那个笑一样，看见没有？所以笑它的内涵自动的就把人分成了2类，OK。有没有发现，对耶稣的态度也自动的把人分成了2类？所以你想过没有？以撒的名字实在是太妙了，妙的妙不可言。 他的名字妙不可言，来预表耶稣哈。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对耶稣的态度，自然把人类分成了两类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2章34节，西面给他们哈，他们就是指约瑟和玛利亚，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的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耶稣来了，就是一盏，就是光，把人心中的意念显明出来，让人自动的变成了两类人。一类人他会兴起，为什么？因为他看重耶稣，接纳耶稣，他的价值观判断，他认为耶稣很宝贝，他要耶稣。另外一种人呢，他就是会跌倒，为什么？因为他会恨恶耶稣，他会藐视耶稣，他会逼迫耶稣，OK，所以看见没，自动把人分成两类。然后在路加福音23章39节到42节，就是那两个同定的犯人哈，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讽他，讥讽就是嘲笑嘛，也是一种笑，是吧？讥讽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我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是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看这两个强盗，一个是嘲讽耶稣、鄙视耶稣、拒绝耶稣；一个是把耶稣当作宝贝，希望耶稣能纪念他，能够带着他。你看见没有？自动的，耶稣的出现，对耶稣的态度，自动的就把人分成了两类哈。好，我们再看这个，对这件事，就是对耶稣的态度，把人分成两类的话，这个比喻哈，这个同样的比喻，也就是说，耶稣是磐石这个比喻，在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很多次哈。我只是用其中一次，彼得前书2章6到8节，因为经上说，看看。我把所拣选那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从这里可以看见啊，耶稣像个什么？他就是一个磐石。如果你宝贝他，你的价值观里面耶稣很宝贝，你宝贝他，你把他当做是你人生中的至宝，这个磐石就成为你的房角石，你在上面盖房子。如果你很鄙视他，你拒绝他，你恨恶他，你不要他，那他还是那块磐石，那那块磐石呢，就把你绊倒了，看见没有？好，所以我们来重新回顾一下以撒哈，以撒之名，意思乃孝。他一出生变成笑料，有人爱他，雀跃欢笑；有人恨他，逼迫坏笑。他的名字也预表了耶稣基督，自动的把人分成两类哈。世人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只有两种，没有中间立场。只有两种，没有中间立场。我们这一传福音的，我们不知道谁会信啊。只是说我们传完福音，自动就会发现人变成了两种。OK，其实它本来就是两种，只是说以前它还没有显露啊。就像这个路加福音上面那个西面讲的一样。OK，所以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不知道到底上帝拣选谁，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做的是，我们殷勤的传讲就行。格林，哈，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愚拙什么？就是他的嘲笑，嘲笑你怎么这么愚拙了啊？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我们欢笑，我们接纳，我们看重，我们宝贝，是不是？好，哥林多前书1章23到24节。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外邦人为愚拙， 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底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好，我稍微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什么了哈？我讲了三大点：第一，上帝兑现他的应许，上帝是言而有信的，他的话从来不落空。这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所以这就为什么你发现我在辅导群里面会经常你们 solo 哈、啊、讲这些话那些话，我经常会问你问题哈、啊。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上帝？哈、啊，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你问他几句，会发现就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不相信上帝，他的那个基督徒只是挂在外面，跟他的生命、跟他的思想没有任何关系。OK，所以我们耶稣如果是我的主的话。我要相信他，因为他是信实的。如果他那么信实，我还有那么多顾虑、忧虑吗？那么多恐惧啊，那不应该有的，是不是？好，第二是亚伯拉罕回应上帝的信实，上帝居然这么信实，那亚伯拉罕他怎么跟上帝配合呢？啊，怎么跟上帝配合？他按着上帝之前的吩咐，给他的儿子起名以撒；按着上帝之前的吩咐，第八日给以撒行割礼。他这个是他要有一些信心哈。按照上帝之前的吩咐，安排以撒做后做继承人，为以撒做继承人扫清一切路障。哈，从这你可以看见，这也需要他要有信心，因为他的心里很忧愁。下次我们讲为什么忧愁哈。然后我们讲以撒预表耶稣基督，尤其是他的名字效哈，意义深远啊！我这次读了以后，仔细琢磨以后，我简直是觉得以撒的名字不可能再叫其他名字，因为这个效这个词儿实在是太妙了哈！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我来看看问题。